骆驼驿站。受洗的事情，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，施洗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施洗约翰的用水洗，还有圣灵的洗，当然如果还有一个是用火的洗，水洗，这就是施洗约翰来，他当时他在主耶稣之前，他用水在约旦河里面给人施洗。那这个火的洗，我们有时候以为这个火的洗与圣灵的洗是一回事，这是要小心的。其实这里讲到的是用圣灵的洗和有一个火的洗，这个火的洗是指的在末世的审判的时候那个火符，这不是指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洗礼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节，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。有人以为这段经文说的是这个火的洗，这是错误的，因为在这里面他说的是圣灵，被圣灵充满是受圣灵的洗，只是说到他如同火焰，如火焰，这个如火焰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，这并不是指这个所谓的受火的洗。所以有一些教会在这事情上面有错误的教训，这个火的洗是最后那受永火的那个刑罚。那么回过头来讲，其实圣经里面提到的真正的洗礼其实主要指的就是水洗和圣灵的洗，这两者之间也要注意区分。首先水洗和圣灵的洗它不是同时发生的，它有不同的功用，我们是借着圣灵的洗而得救，而水洗并不是让人得救的。在圣经里面，圣灵的洗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才开始有了第一次的圣灵的洗，这也就是在使徒行传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四节，耶稣和门徒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从这节经文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这些门徒他们都已经受过约翰的水洗，但是在这个时候直到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，他们都还没有受过圣灵的洗，所以耶稣基督嘱咐他们在这里等候要受圣灵的洗，他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所以他们在那里等到了五旬节，也就是过了五十天之后，门徒在耶路撒冷才真正第一次受到圣灵的洗，圣灵的洗也就从这时候开始的。这也就是今天我们从这圣灵生的，也就是从这圣灵的洗而来。那么水洗的仪式在圣经里面多次记载到，这水洗的仪式是发生在信主之后的。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三十节到第三十三节，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囚禁在监狱里，那天晚上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地基都摇动，监狱的门都立刻全开了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，禁足醒来看见监门全开，以为囚犯已经逃走，就拔刀要自杀，保罗大声呼叫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 禁足叫人拿灯来，就跳进去，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，又领他们出来说，二位先生，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他们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。当夜就在那时候，禁足把他们领去，洗他们的衫，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当这禁足问保罗说，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保罗的回答是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所以信主耶稣就必得救，这是非常清晰的。得救并不需要有其他的任何附加条件，得救唯一的条件就是信主耶稣。当他们听了主的道之后，他们才受了洗，他们信了之后才受了洗。所以信就必得救，得救并不需要经过水洗的仪式。另外一段想请大家看的是使徒行传第八章，第八章讲到腓力在旷野里面对埃提阿伯太监传讲耶稣的这一段。第八章第34节开始，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，是指着别人呢？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，看了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腓力说，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。他回答说，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这边特别注意第37节，腓力说，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。他回答说，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里也是非常清晰的看见，信是在这受水洗仪式之前的。当然很可惜的是，现在有一些现代的译本把这第37节腓力说的，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，他回答说，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把这一节经文给略去，这会造成我们在信仰上一个极大的混淆。当我们看完这两段，其实也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，在马可福音第16章第16节所说到的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这节有时让人以为是要信再加上受洗才可以得救，以为受洗是得救的一个条件。其实这些经文说的是信，信了之后他的受洗。其实这些经文根据我们前面使徒行传的两段经文联系在一起看，就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很多情况是信了之后，他们很多就开始就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受洗的这个仪式。但是并不是意味着说得救是要靠受洗的，只不过是说信和受洗这两个之间是经常连带发生的一件事情。其实从他后半句说到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也就是非常清楚，被定罪只与不信有关，被定罪并不是因为没有受这水洗，这个仪式本身并不是圣灵的洗，所以水洗它并不具备让人得救的功效。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要有清楚的区分，否则如果水洗可以让人得救的话，那么婴儿洗那就是非常理所当然的，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让他接受这个水洗的仪式，就让他借着这个仪式得救，将来之后不管他如何，他也不需要再听神的道，也不需要再有什么信主的过程，也不需要再有自己的悔改，都不需要，他反正已经得救了。也正是因为这种错误认识，有的时候有人勉强一些还未信主的人，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清楚的人来受洗，以为借着这个水洗的仪式可以先让他得救，这都是因为不懂得区分这水洗和圣灵的洗而造成的错误。那么如此说来，既然我们得救与这受水洗的仪式并没有关系， 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有这个水洗的仪式呢？水洗的意义又何在呢？请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说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这里说到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这洗礼的仪式是一个得救的影像，这个洗礼象征了我们如何与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的这个过程。这个洗礼仪式也是一个我们做主门徒的开始。如果说因着圣灵的洗让我们得以重生，得着了那做神儿女的名分，这是我们一个身份的改变，那么这洗礼也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愿意借着这洗礼让我们在行事为人、生活的样式上面有改变，不再容罪做我们的主，而要将自己献给神。这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，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要效法，不再伏在那罪的权势之下，开始有新的心思意念，反映到我们今天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都与以往不同。这是一个做主门徒的开始，这是一个与罪的权势隔绝的开始。第三，洗礼的仪式也是一个我们信仰 的宣告，只要有可能，若非特殊情况，这洗礼就应该是一个公开的宣告自己的信仰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